大家在这里把一切的感恩颂赞都归给我们至高的真神，归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非常感谢神，我们今天有舒中斌弟兄和邓翠飞姐妹受洗归入基督。我们大家知道，从这个昨天开始，我们要进入每年这个基督教其实最加重视的一周，这是非常神圣的一周。在我们基督教，我们可能重视复活节，甚至超过重视所谓的圣诞节。我们下周还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要在世人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承认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为了他们自己的救赎主，也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在主耶稣手里来掌管，走信心顺服圣灵的新生命之路。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一个信耶稣的人，当他受洗的时候，这实在是新生命的开始的标志。这标志着由我们的父母带给我们肉身的这个性命，就在受洗那一刻就已经死去了。从今以后活着的是那个永恒不变的生命。当然了，刚刚受洗归入主，生命还很弱小，还需要成长，就好像一个肉身刚出来的小 baby 一样，要走路一定会摔跤，基督徒也难免有软弱，也难免有跌倒的时候。说的不好听一点，基督徒难免会有背叛耶稣的时候。但是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在约翰福音我们前面学过的第十章二十七到二十九节说，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就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了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把他们夺去。按照约翰福音中间耶稣基督的这段宣称，我们可以把刚才哥林多后书的那一段话理解为，耶稣是个好牧人，我们各位信他的人是耶稣基督的羊。所以基督徒必须相信神有足够的恩典大能可以保守我们。基督徒其实不用担心自己会不会得救，因为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时候，你就已经得救了。然而按照圣经所讲，神有100%的主权，同时也强调人有100%的责任。这两个100%听起来是个悖论，但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保守，没有哪个基督徒可以最终得救。但是这并不表明基督徒可以轻言我拿到了门票，所以我以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我以后罪恶滔天，或者我从此以后就一心奔着帽子、车子、房子、票子、孩子而去。其实这两者要求一个和谐，一个统一。在神的恩典里，基督徒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走圣洁的路是一生的事情。如果有人说，反正我已经拿到了门票，我不论怎么样我都可以进天堂，这不是来自神的，这是撒旦的。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学习的经文重点在约翰福音的13章36到38节，以及18章15到18节、25到27节的经文。但是我们今天呢所讲的题目是围绕着这段经文，又不仅仅是这段经文。我们说，你听到鸡叫了吗？我们是要把约翰福音的13章18章的内容和马太福音26章、马可福音14章、路加福音22章的内容， 我们要放在一起来学习，盼望神的话可以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一种新的警醒，让我们知道神借着圣灵其实一直在提醒我们，就看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的敏锐。下面我们要请大家一起来读经文啊，经文虽然有四张 slide， 但是字很大，也没太多哈，所以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请。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要闹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麦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夫人和差役蒸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弄出来了，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要承认，我们都是彼得那样的人。我们虽然跟你了很久，但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会背叛你，我们会否认你。主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说你已经为我们祷告了，你要保守我们的信心不致完全的失去，你要叫我们当自己愿意再一次悔改了以后，你会继续的用我们，也让我们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来走这虽然不容易但是必然得胜的路。主耶稣基督，我们巴不得你的圣灵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一次在我们里面做洁净的工作，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你是何等的痛恶罪，你实在是不愿意我们身上有罪，然而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可是你的恩典大过我们一切的罪。主啊，求你让我们有信心，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警醒，让我们愿意常常听见圣灵的教导，让我们可以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继续的和众弟兄姐妹手拉着手，在你的牵引下走好这属天的路。我们谢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呢这部内容呢，我们会从三个角度去讲。我们会先讲主的预言，然后我们讲人的失败，最后我们聚焦在神的恩典上。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主的预言。 我们大家其实曾经一起学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的这一部分。如果各位还能记住的话，那耶稣说他要去一个地方，你们现在还不能去。为什么不能去？因为我们的信心还没有那么大。主耶稣基督所讲的信心，就是耶稣基督不在我们面前，我们看不见他的时候，然后我们还相信他，这叫信心。我们大家不要以为今天耶稣如果站在我们面前，我们就万事大吉了。耶稣说真正要的就是没有看见而愿意顺服他的人。那么在耶稣讲他要去的这件事情上边呢，那彼得呢就说，你要去哪儿呢？我要去啊。耶稣说你现在不能去，但是你后来会跟着我去。那么我们大家如果注意到这一段经文，我们也结合马太福音、马可福音的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预言，我们需要注意到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是神，耶稣他知道门徒的过去、现在、将来，或者讲耶稣比我们每一个人更加知道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可能每一个人都像彼得一样，常常拍着胸脯说我不会跌倒，我对神的话一定会实行得很好。不光是彼得讲，每一个人都这样子讲。但是其实我们大家必须承认，只有神对我们的了解更加的深刻。除了神，没有任何人真正知道自己，更不要说知道别人。因此上，当圣经讲我们不要论断别人的意思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何以去论断别人呢？很可惜，我们大家今天最常犯的错误就是喜欢论断别人。而且我们论断别人的基础是因为我是这样看的，我这样想的。可是这里的预言告诉我们讲，我们的所想，我们认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其实本身并没有一个坚定的基础。我们需要把我们自己的根基放在神的身上。第二点，我们会注意到，当耶稣在讲这段话以前，他是在讲一个命令，那个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彼此的顺服。这个好像有点像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所提出的今年的主题，要我们大家彼此委身一样。可是呢，彼得的做法呢，好像是对耶稣讲的这一套东西没有太有兴趣。他的兴趣在于说，主啊，你要告诉我你到底去哪里。彼得好像很重视那个去哪里那个知识。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中间，我们大家也是一样，很重视知识。知识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边，清楚的指出来，顺服比知识更加困难。顺服比知道更加困难。我们常常是知道了，但是我们行不出来。各位弟兄姐妹，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平时做的很多事情，做过以后，你一定会发现自己其实做错了。甚至在做以前，你就知道其实你在要做一件错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我有。我有时候其实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不应该做，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像保罗说的，里边那个行的善我行不出来，那个恶我知道不应该行，可我就要行。为什么？顺服太难了。可是彼得在这个时候就表现为要去抓那个认识，要问耶稣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合一和委身。我们当然可以去问神，为什么要委身他呢？我为什么要合一呢？为什么教会做这个东西我觉得他不对，我为什么还要听他办呢？我们当然可以问很多这样的问题，也应该问这样的问题。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里边，更重要的是说，主啊，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我听见的你的命令我就要去顺服。当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顺服的时候，是没有前提的，没有讲那个人做的对你顺服他，没有讲那个人做的对你爱他，没有的。所以在这个预言里边，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他要我们是顺服， 而不仅仅是要我们去知道。第三，在讲到人的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大家习惯上常常注意人的道德的失败，比如说不诚实，比如说贪婪金钱、贪婪性，比如说个人中心、骄傲自大等等，这些当然是神所恨恶的。不过在这段经文里边，其实我们看到神最恨恶的是我们背离他，是我们背叛他，是我们离开他。耶稣说，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其实耶稣是说，你们最大的问题是在要不要我这件事情上边，你们出问题。当然基督教是一个讲究道德的宗教，但是基督教更强调的是你信的是谁。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大家做的很多的事情，在这个社会上会认为你是一个有好名声的人，这当然很需要，传福音需要这样子。或者你在教会里边是一个大家很喜欢的人，这也很重要。教会的合一，如果我们大家彼此憎恨，当然没有办法做事工。然而如果你仅仅是一个社会上有好名声的人，仅仅是一个在教会里边大家喜欢的人，然而你却是以放弃圣经的原则，你却是以不按照神说的去做，你是讨人的喜欢，你已经跌倒了。如果一个教会在走这样的路，那么无论这个教会是多么的人丁兴旺、车水马龙，这个教会已经离开神了。所以在这里耶稣提醒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在与他的关系上，我们不要背离他。第四，耶稣讲到，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们去，就是表明没有经过信心考验的人是没有办法到神的天家去的。到神的天家里边去，不是靠着我们行得好，我们当然需要行得好，但是是要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有信心。而且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所去的时候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的意思是，你们不能跟我去，我也要去。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社会上，我们一定会遇到某一件事情、某一个时刻，别人都说你是错的，但是当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走的是耶稣基督所指的路的时候，你敢不敢孤身一个人往前走？耶稣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跟我去，但是我还是要去，我为了你们，我还是要走这条路。如果我们再去看路加福音的预言中间，路加福音中间特别提到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那么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的这段预言再和前面的预言结合到一起，我们需要再明白另外四件事情。第一，耶稣在这预言里边想是，门徒跌倒的确是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不成熟，然而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魔鬼撒旦在后边筛选我们。弟兄姐妹们，请大家记住，我们在世上经历的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有属灵的征战，不要把所有的事情仅仅看为我们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不是的，一切事情后边都有属灵的征战。魔鬼撒旦是那个在后边控诉我们的人，因此上我就常常的请弟兄姐妹们，大家要彼此代祷。我特别的请你们为教会的领袖来代祷，为每一个团队的领袖，为每一个团系的主席，为执委会、托事会的委员，为教会的牧师、长老祷告，因为他们是魔鬼撒旦攻击的中心。今天有一位弟兄和一位姐妹受洗，在此以前魔鬼撒旦可能对你们还不大重视，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你们，他一定要攻击你们，所以盼望你们常常借着祷告、借着彼此代祷，要我们大家知道，我们的跌倒固然是和我们不成熟有关，然而魔鬼撒旦的攻击是各位不要忽略的事情。第二，耶稣在这里的预言里头，他强调并不是只有彼得一个人跌倒，耶稣说是你们，而且经文让我们看到，不光是彼得一个人在拍胸脯说大话， 所有的门徒都在拍钟鼓说大话，然而到最后除了约翰和彼得，其他的人都跑掉了。第三，我们大家如果稍微留心一下，就会发现四本福音书对同一个事件的描写是不一样的，中间有很多的差别。各位，这些差别有些我们通过四福音合参的方式我们可以做出合理的解释，有些到现在我们没有合理的解释，请问你还要不要相信圣经？所以请大家记住，我们讲到唯独圣经，我们讲到圣经无误的时候，这是一个底线。尽管我们对很多事情不明白，请大家不要对圣经发生怀疑。大家还记得人最初犯罪，魔鬼撒旦怎么样攻击人吗？他就是要叫我们来怀疑神的话。当时撒旦岂不是对夏娃讲，耶和华上帝所造的，最狡猾这个蛇，他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今天魔鬼一样在问我们，圣经上的话真的每一句都是真理吗？你们真的觉得圣经完全没有错误吗？亚当夏娃的失败是从怀疑神的话开始。各位，我们对圣经有很多不了解，请我们不要再对神的话怀疑。第四，这里都表明，这预言中间表明神在这件事情上边其实蕴藏了巨大的恩典。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三部分会和大家来讨论。现在我们来看人的失败。人的失败里边，这里边有彼得三次认主，否认主，一次比一次否认的厉害。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八章十二到十四节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彼得对耶稣基督的否认的事情发生在那个退休的大祭司亚纳的院子里，时间是耶稣被捉的当天的晚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彼得其实还并不是那样的软弱，彼得还是很想跟随耶稣基督的，所以他是跟着耶稣基督走的。而且在这个经文的原文里面用的是过去完成式的主动陈述语态，那个词，那个跟着那个词，如果更准确的描述呢，是他正继续跟着。这表明彼得在他内心他还是很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在这里边也提到有另一位门徒，而且这个门徒呢还和大祭司能认识。当彼得进不了这个院子的时候呢，这个门徒呢不但和大祭司认识，和大祭司家的那些下人们也认识，还去给他说情走后门，就把彼得就带了进去。那这个门徒是谁呢？是使徒约翰啊。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让大家来做这个推论，但是我们可以告诉讲，这个是使徒约翰。那么为什么使徒约翰会认识大祭司呢？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最重要的一条是在当时的犹太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不一样，也和当时希腊文化背景的罗马社会不一样。我们大家知道在犹太人的社会里边，其实在带领国家方面是三权分立，他们有先知负责传讲神的话。我们今天的这个立法机构有点像先知的作用哈。那他们的行政的管理是君王啊，有点像今天世界各国的总统或者这种行政团队。然后呢，当人犯了罪以后，有祭司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去认罪悔改，对人做出判决。这个有点像今天的法院系统，有点像祭司的系统。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系统中间，所有的掌权者和底下的老百姓的关系不是离得那么远。因此上像使徒约翰他们家是个打鱼的，也可以和祭司有关系。而且如果我们大家去看圣经，可以发现使徒约翰他们家其实也不是一个普通打鱼的，大概还有点资产，还有几条船，还有故宫等等啊。 重要的是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还有两个门徒在跟着耶稣基督走啊，跟着耶稣基督走。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有这么几个特点，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思考。第一个，我们讲到耶稣基督被捕的时候，他脱口而出的说：“我就是。”可是彼得在被人问到的时候，彼得脱口而出说的：“我不是。”圣经在这个地方特别的做了两个对比，他要把我们和耶稣基督做出一个明显的区别来。第二，当这个使女说这个人的时候，说你不是这个人的门徒吗时候，这个人在原文里边是带有一种非常轻浮，非常随便，甚至带有一种蔑视的说法。他的意思可能是他在问彼得，其实也包括问约翰，你们还跟这个人吗？这个人不是被抓起来了吗？你们还要跟着他吗？所以在这句话里面显示出来，我们要跟着耶稣基督未必在世人看来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第三个，我们请大家注意到在使女的这个问话中间，他说彼得也是，这个也字就代表了还有另外一个门徒在跟前。其实这个也就表明了使徒约翰其实也在跟前。那么换句话讲，这里边有另外一个对比，有使徒约翰和彼得对比。使徒约翰显然没有否认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彼得否认了。换句话讲，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讲，计算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有软弱，可是我们人和人之间还是有在属灵的成熟度上是有区别的。当然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人应该去判断的，有神判断，然而这是一个事实。或者换着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跟随耶稣是有危险的，但是并不是每一次你决心跟随耶稣的时候，你一定就会立即遭到灭顶之灾。在圣经里边，在我们的人类的历史中间，虽然有很多基督徒为主殉道了，然而我还是愿意讲，神还是保守了大多数的基督徒。巴不得我们大家从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点勇敢的信心。我这次刚刚从中国宣教回来，我告诉你们讲，人的软弱是常常存在的。我每一次宣教离开中国大陆以后，我都会长出一口气，我觉得啊，我这次可安全回来了。你就是有这种软弱的心情啊。所以我很佩服我们教会的啊赵长老、钟约纳师母、文善长老，他们常年出入在那样的地区，我相信他们经历的比我要经验很多，他们每个人都曾经被人家抓去过，但是他们不怕。弟兄姐妹们，我们大概要学习约翰，我们大家不要跟着彼得走，即便在同样的环境底下，承认自己神还是会保守的，当然有殉道的可能，然而请我们大家记住，神的保守在那里，神的保守在那里。这是彼得的第一次不认主。那我们来看彼得的第二次不认主。在彼得的第二次不认主的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两个重要的对比。一个的对比是在彼得的两次否认中间，在约翰福音特别把耶稣受审、耶稣被打耳光的记录放在这二者之间，这是在把耶稣基督和彼得在做对比。耶稣基督为了他完成使命，也为了保护使徒们，他不怕被羞辱，不怕被打，他据理力争。耶稣在那被审问中间没有否认自己的身，可是彼得他否认了他自己。那么 第二个对比呢，依然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约翰和彼得的对比。约翰在场，彼得也在场，彼得第二次不认账。约翰在这里没有记他自己的表现，但是我们从别人再一次问到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说明约翰还是在场。别人只能说他是，你不也是吗？彼得说我不是。彼得还是说我不是哈。所以这是也是在这里做了一个这样的对比。那么我们必须承认，这四本福音书在这细节上的描写是有一些区别的，是谁在指认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想我们的重点是要看到这两个对比，看到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对比，也看到在我们中间也的确存在着有人更坚强一些，有人可能更软弱一些的对比。我们再来看彼得的第三次否认耶稣基督。那我在这里把四本福音书关于彼得第三次否认主的经文，我把它摆在一起。四本福音书的写作的目的不一样，它的文学特点各异，但是对于彼得第三次不认主的描述，他们有一些共同特点。第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第三次的时候，有更多的人在指责彼得，或者在指认彼得说你就是那个门徒。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次指责彼得的时候，彼得已经是在发誓，大家注意没有，彼得第二次否认主的时候已经在发誓说我不认识他了，我不知道他彼得发了一个什么誓。但是我想彼得可能第二次的时候那个动作可能比较慷慨激昂，更加引人注目，结果到第三次呢，就反而带来有更多的人来质询他。那另外一个共同特点呢，就是当彼得第三次否认主了以后呢，鸡就叫了，所有的福音书都做了这样记载。而且三本福音书都记载彼得就想起了耶稣的话，他就哭了，他就哭了。但是约翰福音没有，为什么没有记载，我们接着会和大家谈。因此上我们可以看到彼得的三次的否认是一次比一次坚决，一次比一次话多。刚开始是随口说我不是，等到第三次的时候他用很多的证据来说明我就是不是。人只要说一次谎，就会用更多的谎言来遮盖自己。其实我们大家何不是这样子呢？当我们做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更多的错事来掩盖我们自己。所以愿圣灵保守我们，不要走错路，避免我们就越走越远。我们第三部分来看神的恩典。其实我很想叫大家记住，在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件事情中间，神的恩典大过彼得的罪恶。我们可能做我们华人来讲，我们华人很容易有一个习惯，我们很容易去强调别人的错误，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这句话没讲对，然后就把别人的一生的好处全否认掉。我们很容易因为别人的某一个观点跟我的观点不一样，我们就觉得这个人跟我格格不入。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失误，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大过这一切。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内容。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来看耶稣基督在他被逮捕前的预言中间，他给我们表现出了哪些恩典在那里。耶稣说，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所以你们现在都不能跟我去。当耶稣说这些话的时候，并不是说神喜欢我们的软弱，神并不喜欢我们跌倒，神并不需要因为我们的软弱来反衬出他的伟大，不需要的。神只是怜悯我们的软弱，神只是给我们时间悔改，和神在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成熟和刚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和彼得一样，和那些还不如彼得 早早就跑掉的门徒一样，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其实常常会软弱。这样的软弱，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都觉得不可能，但是这样的事情就常常会发生。我记得我在两个多月前，有一次我带着我妈妈，我送她回她的公寓，我走到那个拐弯的路口的时候，那个左拐弯的灯没有亮，直行的绿灯是亮的，我是头一个，我停在那里，然后后边有辆车就一个劲滴我，滴滴滴滴滴，然后我就伸出手给他指说，你看你看那个拐弯灯没亮，他就还滴，滴得我怎么样，我就火冒三丈，我就开门就下去找他理论，我说你有没有看见那个灯啊，灯没亮啊，你干嘛。然后那个人就瞪着眼啊，然后我就回来，我回到我的车里，我回到车里那个转弯灯就亮了，然后我怎么办，我就赶快转弯，不，我点下刹车，我就让那个人后边转不了弯。我那天晚上回去一下午心里不得安，我们以为自己很刚强，我告诉你，在那个时刻我已经背叛了耶稣。耶稣能饶恕别人，我们是不能饶恕别人的。所以耶稣说，你现在不能跟我去，不过我们要看到神的恩典，神说后来你却要跟我去。所以耶稣为什么斥责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不仅仅表现在他们愿意在众人的面前来表现自己属灵，法利赛人的假冒伪善表现在他们凡事以他们自己为判断 来做标准，他们总是以自己认为对和不对来决定来判断别人对和不对。但是即便如此，耶稣基督说，各位，后来你却要跟着我去，这是神的恩典。耶稣基督已经知道彼得要否认他了，但是耶稣说，后来你要跟着他去。各位，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尽管我们有软弱有跌倒，但是请相信耶稣说，后来你会跟着我去的。这是基督徒信仰所在。基督徒信仰不是立在自己做的好不好，基督徒信仰是立在耶稣基督的信实可靠上。我们大家再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那段经文，耶稣说，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弟兄姐妹们，这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很大的恩典。耶稣基督再一次告诉他讲说，虽然你的背叛把我送上了十字架，但是我一定会复活。下礼拜就是复活节，今天我们已经有在这里赞美复活节。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的恩典告诉我们，而且耶稣说，我要带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那是什么意思呢？那里的含有一个意思，说你们后来都会跟着我来。弟兄姐妹们，这是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很相信我们，虽然我们一再背叛他，而且耶稣基督不是只相信我一个人，不相信你一个人，耶稣相信说你们都会来的，你们都会来的。弟兄姐妹们，请大家看见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的经文，耶稣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不过耶稣说，我已经替你祈求过了，我叫你的信心不至于完全的失去。弟兄姐妹们，耶稣基督现在依然在为我们祷告，他依然坐在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祷告，圣灵依然在我们的心里边用那说不出的叹息在替我们祷告。这就是神所保守的，尽管我们会失脚，尽管我们会背叛，但是神说他替我们祷告，叫我们不至于完完全全的离开他。这是恩典，这不是各位你我能做得到的事情。而且耶稣基督还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耶稣基督还给我们委以重任，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弟兄姐妹们，合一彼此委身不是一句空话，那是从神来的指示，神相信你我可以兼顾其他弟兄。请问为什么我们要瞧不起其他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因着别人犯了一个错，别人讲了一句话，我们就咬牙切齿呢？耶稣基督给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为什么那么斤斤计较呢？历史鸡就叫了，鸡叫了是很大的恩典，那是神用来提醒彼得的方式。今天神用许许多多的方式在提醒我们。在路加福音里边还记载说，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弟兄姐妹们，你不觉得今天耶稣基督他那个慈爱的眼目一直在看着我们吗？耶稣其实一直在看着我们，圣灵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提醒我们，耶稣看着我们，圣灵提醒我们，圣灵提醒我们的方式可能是鸡叫，可能是小鸟叫，可能是一朵花开，可能是一阵大雨，可能是一个笑脸，可能是一个拥抱，可能是教会的一次聚会，可能是你看见出现了一次事故，或者你看到了一个报道。神用各种各样的来事情来提醒我们，各位，我们听见鸡叫了吗？彼得听见了。哥林多后书一章13章14节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大家对这句话很熟悉吗？我们每个主日最后的祝福其实都是这句话。因此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9节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当彼得听见鸡叫，想起了神的话的时候，他就痛哭了。诗篇51章11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各位，我们常常有时候其实听见了鸡叫，我们常常想起了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不痛心的，盼望我们每个人听见鸡叫我们可以痛心。当然很重要的一条，你要想起神的话。你怎么样想起神的话呢？你平时就要多读神的话。如果在座的各位，你们还有人不每天灵修，不每天读圣经，请你每天去读神的话，否则你想不起来怎么样讲。神的恩典太大了，我们今天其实没有时间再去一一的讲这些事情。我想我今天只能暂时的停在这里，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分享更多的在这件事情上边神的恩典所在，或许我下次讲到的时候再来做补充。大家来注重来注意，我们这一周中间有几件事情，或许就是圣灵在唤醒我们每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周五4月14号晚上7点，在这里有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聚会，我盼望各位可以来参加。下个主日4月16号早晨6点钟，我们在室外，就在教会前面这个地方，我们有 Sunrise Service， 我们有主日的晨曦礼拜。当然了，因为是比较早，是在院子，所以各位你们来的时候衣服穿得暖和一点。1个小时结束以后有早餐，吃完早餐你可以回家休息，也可以在教会继续祷告，盼望耶稣基督复活的灵带领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新的一年，我们可以同心合一，我们可以委身教会，彼此委身。下周的主日，我希望各位你们9点能来。如果你从来没有9点来过，我希望你9点来。虽然我们正式崇拜9点开始，下个主日诗班还会有更多的献诗，我们下周有更多的人受洗，这样的服事9点钟就开始了。我鼓励大家一年有一次9点来，好不好？那天主耶稣基督复活了，各位大家别睡得太久，早点醒来，早点到教会来。我相信圣灵常常对我们每个人讲话。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
虽然彼得要背叛你，而且要三次背叛你，但是你说你已经为他祷告，你说当他回过头，他要来扶持其他的弟兄，你说他将来有一天会继续要到你所去的那个地方去，你也说他会带着众弟兄一起去。主耶稣，我们知道这是你对我们每个人讲的话，求你的圣灵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敏锐的心，常常来听见圣灵的呼唤。巴不得我们在这一周，在这神圣的一周里边，我们来思念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主耶稣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然而正像我们唱诗所唱的，求圣灵不要让我们继续在罪里面打转，因为我们若是那样，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到主那里去。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